净土都是平等，看每一个人的因缘，看每一个人的因缘啊。那么如果说你吃大悲咒吃习惯了，有一个比丘尼要请示师父，他在平常他连走路都是念大悲咒的，我说大悲咒那是很好，我说但是问题你病苦的时候这么多这么长大悲咒，那你念得出来吗？你命中的时候你先试试看你在病苦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哎，他说没办法啊，一痛起来的时候啊，就是大悲咒的没办法背不出来。那平常可以讲大话啦，但是在临命中那个极端痛苦的时候啊，你们试试看，当你们啊生理期来的时候痛那就好了，或者是开刀的时候那个痛，麻醉药退的时候那种痛，你能不能念佛，能不能提得起正念，是不是有办法？哎，在不吃普拿藤的状况之下，你能不能还继续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没办法啦，没办法啦，大悲咒太长啦，所以四字佛号单刀之路最直接了当的。以下啊，那么六字佛号可以略过不念，如果助念的人数多，可以四五个人一班分批助念，每班念一到两个小时就轮替。为什么？有活人要集中精神了、啊、一般人两个钟头以后就疲惫不堪了。那么助念者、啊、才不自养，体力透支而无法持久啊。如果念久了，恐怕精神不济，心的念力啊，就是我们的光明就会减弱。你看如果一个人去助念，助念到一半他自己睡着了，你看他有光明吗？睡一个睡着的人他心有光明吗？他没有意识状态啊，他就是已经昏沉了，他提不起正念了，对不对？他的觉性也提不起来，那么也没办法念佛，心的光明啊没有了。所以说啊，我们呢、啊、助念太长时间了啊，心的念力啊它会减弱。如果还没有到江中临命中，可以分三班，头班出生念，二三班末持，一小时后由二班接念，头三班末持。有事者当以末持的时候处理，值班的时候应该恪尽职责，不可以擅自离去。那么现在好了，我们现在都有助念团。哎，我们高雄啊有一些啊发大菩提心的啊法师们啊，还有这些啊居士们，那么都是哎菩萨心肠，那么都是轮班助念。所以如此三班相续啊，佛号不断。如果不分班助念呢，恐怕大众啊疲惫而停歇啊，致令病者佛念间断啊。如果刚好啊吃饭的时间当轮班用餐啊，不要断掉这个佛声啊佛号声。那最重要就是如果说啊那个商家啊如果有准备的便当啊是用外面叫来的，那么就到啊另外一个地方吃饱再来助念。哎，所以欲断气的时候可以三班同念。那病者历代啊历尽了啊，怎么样？这小圣随念呢、啊？哎，那么越断气以前呢、啊，人越多越好啊。助他一把，力未带则设体停啊。力未带就是无能为力啊，那么就设而体停。意思是病者啊，你命中的人呐、啊，气力已经尽了，那么我们可以小声的随，慢慢的念。啊，那么还没有断气前呢、啊，哎，可以啊，视耳谛听，心中也默持，啊，如果没有能力了，啊，力未带就如果没有能力的人，啊，就这样子，或者是说念佛当自诚呢、啊，接近病者啊，恐怕无力为之，他不知道佛这一众生呢、啊，就像父母对子女，啊，平常子女啊，当然啊是孝养奉事父母，啊，也就是当佛菩萨喽。父母啊就如同奉事佛，奉事父母就如同奉事佛菩萨，但是在病苦的时候啊，就是你命中的人啊， 啊，那么父母就等于佛菩萨喽。啊，必不以常以见责啊，啊，也就是说，常以一般的你对我这么有礼貌，这个时候他是临命终喽，那当然有用躺着喽，或者是啊大小便不净喽，圣洁啊为其抚摸身体啊，啊洗涤污秽，所以心存至诚，然后出生或者是末迟功德并无差别啊，就看我们的心。那么众常人岁时啊善依默念，何况病者啊，就算一般人来讲的话呀，要睡觉啊，以前或者是睡觉的时候啊，哎，我们也尽可能的默念啊，何况啊病者，此际啊应该呀、啊、免足病者细心持念，哎呀要勉励啊交代啊，那么这临命中的人要好好的啊坚持佛号，坚持正念。那么由家属啊代为上香，因为爬不起来了啊，我们一个人呢、啊、临命终的时候啊啊其实不必体会，你要体会到病苦的时候，病苦的时候，你看、啊、病苦的时候，那很多人都很难寿终正寝啊，很多人都很难寿终正寝，就像今天一个30多岁的牌子已经写了警告，警告这里啊水流湍急啊，那么漩涡危急危险啊，禁止游泳，那个牌子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他带他的全家还大小就做什么烤肉露营啊，这个30多岁的男人啊就认为自己很行啊，体力可以啊，不像我啊，我这个不会游泳啊啊，他就自己下去游泳了，把妻儿、啊、放在旁边了，哎，不见了，一下子不见人了。那个水性啊，他不安水性，那么也不了解那边的状况，遭灭顶了，也找不到尸体了，我看不到他的老公啊，也看不到人到哪里去了，赶快用电话联络，来那个啊、潜水人员呢、啊、来捞起来，在那边呢、啊。啊，也名叫做阿杰啦，我记得很清楚哦。啊，难道一直哭？啊，那阿杰啦，那你这个丢下你的儿女怎么办呢、啊？啊，然后你说爸爸，赶快回来呀、啊！你听到那个声音就会心酸。可是这个明明不要这样死的，就排警告这个，跟你写的这么清楚，你还下去游泳，那有什么办法？对不对？你有什么办法？这北戏也呀，所以我们这个不会游泳的人还是很好的。有一个人女孩子，她是每天都游泳，然后就师傅说，师傅啊，我以后啊如果出家，我道场后面可以不可以用一个游泳池？哦，我的天哪、啊！你没有想到你弟弟以后是比丘尼呢？你这个比丘尼穿个3.4的在寺庙道场后面游泳，这个是很不协调的，这佛祖一看到会掉下来的。哦，这真会打妄想啊，真会打妄想。我出家以后他还要后面盖一个游泳池，哦，这实在很不可思议啊，听着很白痴啊。嗯，人的习气很难改。哎，所以说危险的地方还不要去，要寿终正寝助念还很难，对不对？那现在不幸的家庭呢，已经造成了，对不对？那哭有什么用呢？这他老婆也有责任呢、啊，哎，他老婆应该，如果我们真的要露营啊，或者是要怎么样，要花一点钱嘛，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嘛，有人管理的地方嘛，是不是？他跑到一个不用钱的捡便宜的这边露营就死掉了。30多岁啊，家庭破裂了，生了老婆了，生3个孩子呢，将来怎么养啊？那很辛苦的啊。以下是助念的声调以及速度。诵念的时候应该啊高低快慢得宜，这个念佛声太高得伤气， 难以持久啊。那么太低了啊，恐怕病者听不清楚。因为人呢、临终啊，气息啊急促，呼吸啊急促，心跳加快啊，助念的速度啊一稍微快一点点，但是不能太快，不能像打佛七一样，打佛七的阿弥陀弥陀弥陀弥陀弥陀弥陀弥陀弥陀。哎，有一次我去打佛七啊，哎，有一个比丘尼啊，哎，他哦打了45号那个板子多快，他也不晓得那一天哪里不对劲，到底是身体痛还是哪里痛。他打那法器，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就是很快很快很快。然后只听到一个声音，陀陀陀陀陀陀陀陀陀陀陀陀陀陀，就只有听到一个字而已了。陀，他不想，他一直好像很不高兴。哦，看到那个木鱼啊，很可怜的木鱼在告诉我，他很痛苦啊，当他的木鱼手很痛苦的，一点一点嘛，老爷生气，然后我拿那个木鱼，真的不可思议了，被生气的你能用到的东西，这是很累的。那他不会讲话，讲话麻烦大了，哦，像破茶一样的。那他这个不行啊，那个像助念的用，像临命中这样子的话，那快板的那不行，那可以稍微快一点，快一点，那快一点到底多快呢？差不多这样子的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么这个就是你命中的速度，为什么？那是急促，心脏快停了，那需要稍微快一点点啊。那不能助念的时候啊，有一次我们去的时候啊，他用唱功的调。这个就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他不会，也没有法师指导。那打电话那时候十几年前，助念的风气也不是很盛。打电话，而且啊，慧理法师啊，麻烦来，我妈妈往生了、助念，他去，他念，南无阿弥陀，停一下，我说，这个是唱功打佛七，打佛七慢慢的活人慢慢念可以。这现在快断气了，你用这个怎么来得及？杀起来，杀起来，退一下嘛，是不是？这个不行的，在临命中用这个太慢了，这个一念就会睡着的。那死人他会起来跟你讲，快点你啦，快点啊，他会跟你讲，快点，快点啊、太慢了，不行。这个是唱功打佛七的声调，这个可以，要快一点啊。也不要念六字的，不要念六字的，所以速度啊稍微加快一点。这此际的耳根呢、虽善可以听闻啊，所以呢还可以听闻的意思、却渐趋涣散。如果这个速度啊过慢呢、是很难说到实效的啊，助念无效，那完了，拼了老半天就希望他往生极乐世界提起正念，那结果助念老半天。说不到效果，太快恐怕临命中的人气弱啊，无法根念，不能像佛七这样子。那么应该念这个佛号啊，字字分明，句句清楚，使病者啊深深入耳，字字精心，方易得力啊。这个助念时机啊，什么时机恰到好处呢？何时助念为宜？那么应该在奄奄一息的时候啊，为之助念啊，不可到体温啊前无才行助念，因为那个时候神识啊恐怕已经脱离了，还是不能够掌握啊机先。那么助念呢、恐怕这个徒劳无功。如果太早助念，病者精神有望，这助念的能力啊恐耗损过多，所以第一个要助念以前啊，恰到好处的时间，要那个脉搏啊已经很微弱了，几乎没有了，那个时候啊可以开始助念啊，或者是呼吸已经很急促了，出现了喘不过气来了，可以开始助念。那如果说那个人好好的，像我们以前去助念，有的人也很紧张，对不对？然后就叫师父过去，然后我们这个内行的人去就把脉， 我讲啊，林父啊，这一礼拜嘛也未死，你才用着。你讲啊，这不是差不多了吗？哎呦，还没有那个脉搏，你看那个脉搏跳得那么旺，心力那么旺，那个我告诉你啊，拖一个礼拜，哎，就真的拖一个礼拜，拖还真的就过经过一个礼拖一个礼拜啊。那如果说像我们这样子没有助念的智慧知识的人，你看一个礼拜念一个礼拜前开始一直助念，那你怎么办呢？日子怎么过呢？我告诉你，你一个礼拜你怎么过啊？啊，要助念一个礼拜都还没死啊！哎，你助念一个礼拜，我告诉你的表要看几次啊？奇怪，那么念那么久，那还没死，已经助念一个礼拜了，还没死啊？哎，所以说累死人了、啊，不行的。太早助念也不行，太晚助念的来不及，所以去啊应该啊就是要看看你的脉搏啊，判断一下这个脉搏呼吸啊渐弱的方啊，渐弱的时候方行助念才开始啊拿捏得宜。使用法器，诵念的时候在阿跟陀字啊的时候敲打引磬，以引磬身轻。闻之令人心地清净，这是弘一律师的啊也讲，那么印光大师也是这样讲，用引磬声，那么目以身着，这是印光大师讲的，所以不是用以助念，此就寻常状况而言，若病者神经衰弱，依照弘一大师主张，应该避免使用引磬小目以，那么仅以音声助念最为妥当，但是我还是主张要用引磬，不用引磬的话快慢没办法控制，哎，没办法控制，哎，像有的人啊，以前就我们在这讲堂刚刚创办的时候，嗯、啊，来共修啊，有两个妇联人，他的声音始终抓不准，那也不晓得什么调。啊，又很喜欢大声，啊，他的声音就像那个米啊，煮不熟，五音不全，啊，我就开始啊，就劝他呀，你小声一点，一次、两次、三次还是没办法，后来我就大众啊，希望哈、啊，你也稍微控制一下，来共修啊，师父很赞叹，但是声音跟人家不一样啊。稍微控制一下哦，下个礼拜没有来了，不来了。这信徒他就这样，他可以来给你发心啊、煮饭啊、供养啊、法会啊，但是就不能讲一句都不能讲。那你刚才一句都不能讲呢，怎么能够改善呢？那也没办法，他是信徒吧？啊，我们法师也不敢跟他结恶缘了，我还讲得很客气的。一句都不能让师父来讲一下就不行，那现在我就要了解众生的心态了、啊、他只能赞叹随喜他啊，除非他真的很过分，要不然我们不敢去碰他。哎，你像法会期间也是这样子啊，法会期间的时候有一次，那来的时候有个信徒不晓得要找要缴钱或怎么样，那刚开始的哈，这里伴随着第一年，那很不高兴，那就碰到我就骗笑哎哟，把你阿妈来做水了个，啊呢啊没有来了，就没有来了，啊这个信徒他就是认为我来这里啊听经闻法来这里护持、啊、就是我最伟大，这刚好颠倒，啊这信徒的心态应该说啊。法师在这里创造这个创办这个道场法会共修的因缘难能可贵，我有因缘有福报亲近三宝，是因为啊大家的共同携手合作的、啊、我应该有感恩的心，感恩三宝的心，感恩这些护法的心，哎，不应该说哎我来到这个讲堂我就像啊好像是助理社，或者是、哦、我就是消费者，啊，来这里观念要改变了。就是、哦、我是消费者，我是最大的，啊啊， 华航以客为尊，那我们可不是这样子，我们是以三宝为尊啊，讲堂以三宝为尊啊，那么华航是以客为尊啊，那我们讲堂是以三宝为尊贵，那么我们要有正念，我们要有正念，对不对啊？我们一定要正念啊，来到这里感恩啊，师父感恩三宝啊，我们感恩这些护法居士大德们共同来创造一个学佛的环境，不应该说我来这里是消费的，我来这里就是最伟大的，我来出钱的啊，就气势凌人，就有一点点好像啊不可一世，这种观念呢、啊、要改变啊。底下是一面引擎啊，引擎啊，啊不是引擎啊，引擎是汽车用的啊，一面引擎啊，小木鱼的声音啊尖锐啊，刺激神经，反令心神不灵。简单讲，这个引擎的声音要小，但是一定要用法器，这是我的主张啊。因为刚举的例子，不用引擎没有办法统一，很难统一，但是声音不要太大，或者说可改用大中大庆大木鱼，因为它的声音洪壮，令闻者肃然起敬。但是我们临命中住念的在家居士，哪里去办一个大木鱼呢？像我们做三宝跟那种大木鱼，哦，那办一个大木鱼，我们每次就要用一个大木鱼让人家借啊，啊，叔大木鱼借一下哈，这大木鱼做什么？你想想看，临命中拿一个这么大木鱼搬来搬去的，搬到你家去打，你不觉得是很奇怪吗？对不对？啊，这个比较不适合，还是用引擎就好。但是人各有所好，所以啊，需先征询病者的啊意见事情。假设啊未得已，应该随时更改，以念佛机来辅助医师事。啊，如果助念的人数少啊，可以播放录音带啊，或者是念佛机以辅助。为什么要辅助呢？啊，因为啊不可以仅放播放录音带而不参与助念。那录音带的作用是在啊伴念，令助念以及病者提起正念啊，或者亡者提起正念。那么活人他具有阳刚之气啊，有心力，有念力，还有光明。我们每一个人的色身啊，因为意识啊支持着我们啊，所以我们有光明。念佛的时候啊放光，会加持这个亡者，也可以避险。而机器也阴身啊，鬼神啊，都没有灵光啊，人才有灵性啊，机器念它哪里有灵光呢？这必以活人助念啊，才可以感到佛菩萨来啊。那么助念则重，往生几率就高。哎，所以平日应该多跟法师啊、莲友啊结这个善缘，哎，临终啊才不至于啊没有人助念。一个人个性古怪的人得不到善缘，要记住师父的话，怕不要到处走到哪里都得罪人家，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啊。学佛的人呢，个性不要很古怪，哎，很奇怪啊，认为哎，我对人家好就是一种攀缘，或者是说你跟人家打个招呼啊，就说认为这是啊也是一种攀缘，他的心态好像是很奇怪。但是我们平常不出来结善缘，那我们临命中怎么办？就没有人来说要去助念某某姑，他不要去助念了，说啊这个某某姑啊啊这个个性很奇怪的。对不对？搞不好你去助念人家也不高兴。所以平常的话呀，我们要记住，一个众生都不要去得罪，也一个众生都不要去结恶缘，这个很重要的啊。就像我们是在看的是很生气的时候，我们稍微忍一忍，退让就好。佛弟子叫你一招很厉害的，叫你一招很厉害的，你看到那个这个是很邪恶的人，阴险狡诈的人啊，都是在做伤天害理的人，乃至于都是挑拨离间的，乃至于都是在啊重伤的，我叫你一个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就是我跟他保持一个距离，以策安全。就像公车后面那八个字，保持距离以策安全， 这一句是很好用的啊。坏他自己负因果，我们不需要，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要对他好，但是这个是很难很难做到的一种修养，很难做到的一种修养。但是如果不这样做，大家干起来但又不好看，大家都是同窗，或者是有的是夫妻啊，对不对？有的嫁错老公了，可是没办法呀，他知道他的先生这种也是很恶劣，恶劣也没办法，他嫁的是他的先生呢，他对他老公所做所谓就是摇头，他也知道他老公做的是犯法的事情，又很坏，专门呢 啊都是啊赚那个没良心的钱，可是他老婆也没办法。所以很多事情啊，是那个人如果跟我们没有扯不上什么亲戚关系的话，也不是我们的知己，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去规劝他，这样会受到反效果。好朋友规劝有时候都会受到反效果，真的，这大家都好朋友规劝哎，变成反目了，怒目相视了。哎，有时候不会怒目相视，你不劝他他还不知道呢，你劝他的时候，哦，你知道我的缺点这么多了，下次他跟你保持一个距离，跟你保持一个距离了，因为他怕你知道他的缺点太多啊，他不跟你接近了。这就是现在讲到这个助念的问题，要先有助缘，助念的缘先结好因缘，这个很重要的。在世的时候先结好这个助念的因缘，临命终的时候自然的有很多人帮我们助念。以下所以又有令病者使用耳机的去的，我们去给人家助念，一看哦，他竟然把他耳机塞到他的爸爸的耳朵上，他说我家没人啊，我要忙这个忙这个啊，就把耳机啊塞着啊，又怕吵到隔壁啊，这是公寓啊，干脆啊就用这样子。我说那这样不行，哎，因为听闻佛号啊，你不晓得声量大小啊，不行呀，要注意看他的脸色嘛。此其甚是不当，助念的音量啊，要视这个王子的脸色而调整啊，对不对？使用耳机的话，音量也不容易控制，你也不晓得他到底要大声小声。哎，那么就诸实力来说，助念如果有感应，那么王子的脸色啊，必转慈祥慈和。那么助念到什么时候呢？一般而言断气后应持续助念八个小时，我看以前的书都是写八个小时，我反对，民主就是可以容纳更多的音声，我认为八个小时有的人根本还没有断气，我认为不够，就算断气了那个身体还有温度，我的主张是主张助念到全身冰冷，所以非得16个钟头或者24个小时不行。这个你看一些的这些著作，它都是8个钟头，所以我看到这个，我说我以后如果有一年啊出一本临终的书，我一直想要出一本临终的书啊，那么我一定要把它改变这个观念，因为8个小时实在是不够啊。也许你觉得说哎，大概他已经断气的差不多了，那你又不是圣人，你有没有看到他的神事？你怎么能够判断他一定脱离色身？所以啊，我看差不多了，那你看差不多，他也许刚好没有。那刚好在紧急这次状况的时候，刚好你搬动，那完了。所以我师父的做事情就是这样，一定要十拿九稳的。就像我当时在建讲堂，啊，贷款，没钱，那、啊，然后。有的人跟我建议，慧律法师，那现在有股票上涨，那个时候民国70几年了，76，74、76，那是股票上涨到好高了，76、77，民国70几年啊。他说你这个钱呢、啊，收到的时候去投资股票，很快你就建起来的。我说很快就破产了。他告诉我说，你做股票，赶快收的信徒收的钱，赶快压股票。然后就赶快，你很快就会建起来了。我就马上反驳他，很快就垮掉了，很快就破产了。哎，这个一个法师做事情是不能冒险的，一点啊险都不可以冒的。你不能开玩笑的，这个是怎么拿十方的钱去投资在股票市场上？那投资成功了，那没关系啊，信徒没话讲，投资不起来，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所以啊，今天呢、啊，大家都可以一直在一帆风顺的在修行，就是一个好的师父。这个师父有一个好的脑筋啊，好的脑筋里面，他散发出来的信息叫做稳扎稳打。我这个一生一世做事情叫做稳扎稳打。